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农历新年这个春节是中国这个华人传统这个文化最大的节日啊。所以这个节日的重点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喜欢跟家人团聚在一起，然后就是跟朋友聚在一起啊，可能有吃吃喝喝的啊，或者谈谈这样啊。那所以借助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来思考一下，用这段话语来思考一下啊。就新年讲到这个，我们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的或者说台湾的，但在东南亚一带呢，讲到这个华人新年呢，就是恭喜发财啊。所以你听到这个唱着流行歌，到处都讲恭喜发财这些的歌啊。我们还好不好来读一遍这个圣经的啊，这经文从马太福音19章16到22节这个经文好吗？马太福音19章从16节读到22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是因为是善的。你们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些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好，这故事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啊。那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想到天国的事情啊，那我们也要把它联想到我们这个农历新年的这个时候啊，跟朋友在一起。其实我来了美国，或者我自从我出去全时间服侍神传道啊，那我就跟我一些的朋友失去联络了啊。尤其是这些旧同学，就是以前在小学中学的同学啊。但是我很感谢这个有一个社交网络，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 Facebook 啊。透过这 Facebook， 我差不多把我的这些老同学都找回来了。所以跟他们联系之后呢，那当然有些人说这个社交网络啊，可以使我们越来越多这个人际关系，对不对？但是呢，有人却说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网上谈兵不是纸上谈兵，是网上谈兵罢了。这关系不好像很真切的。无论如何带给我一个机会呢跟他们一起回顾起这个童年跟少年时候的这美好时间另外呢，就是有一点，就是跟他们联系呢，就是有一个兴趣，就是看看他们变得怎么样啊。那你的老同学几十年不见了，他们变得怎么样呢？你说对，那我们一个老同学就跟他失去联络几十年了那有一个还更长的，就是从小学我们4年级就同班，一直到中学但是一出来工作之后尤其是我信了耶稣出来传道之后，我们就没有联络了那有一位过去的同学就告诉我在这个照片里面没有办法认出我了，他说他说没见这么多年那有一位呢，他就把这个中学的照片用 email 来寄给我，之后呢，我自己也不相信这个事情我跟以前根本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人会变有些人呢变得好像发福了胖了那有些人变得老了那有的人变得秃头了对不起，我的还有头发，感谢主有的变得不像样了不是不像样了，是不像以前的样了所以这个我相信他们也有很有兴趣来看我变得怎么样那就是上个礼拜有一位弟兄在我们谈到我，你有些人知道我这个礼拜一要回去马来西亚 泰国这是过年啊。那他谈到了你回家乡过年，你不要担心啊。他说你什么 你没有变啊，你从你来这个教会到今天都没有变啊，上面不会不认得你的。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啊，讨我高兴了，就是说我不老啊，还有这个帅气吧啊，风帆依旧，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相信啊，这个看到这个人是会改变的，每个人都会改变啊。但有些人啊的改变是人为的，有些人的改变是很自然的啊。无论如何啊，大家都变了啊。但可惜我看到我这些老朋友的时候，他们有一样没有变，差不多90%的没有变成基督徒，这是我觉得很遗憾一件事情。所以可能我回去这次有带着一个使命啊，希望见到他们的时候向他们传福音啊。所以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可以有很多的变化啊，有的人可能变得啊这个比较有才识，有的人可能变得比较有知识，那有些人可能变得有地位，那有些人可能也变成啊很高傲啊，当然也有人变得很谦卑啊。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改变能够使你真的认识生命是为了什么吗？到底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呢？啊，或者人生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啊，曾经有一个人，他本是好好的啊，从小长大，父母都是基督徒啊，但是啊，在成长过程，他青年的时候就结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结果他就走歪路了啊。那这个人呢，因为吸毒啊，被警察抓到他有藏毒啊，就被监禁了5年。但是在监牢里，他记得他父母讲的话，他就去啊这个监狱里面有这个 chaplain 就是有牧师，他就去崇拜啊。他就遇见了这个牧师的时候，他就在他面前悔改痛哭啊，大声痛哭。他知道他的这个过错啊。其实啊，他的母亲啊，一直啊就为他祷告，为他求啊，希望这个儿子啊真的会回转过来啊。啊，神真的听了他母亲的祷告，所以从此之后呢，他就改变了，他真的悔改。他每到啊，他在见到也好，出来也好，他见到人他都讲耶稣啊。他说他口中呢都是说神的恩典啊。当然，他也知道他是万能中的罪魁，他是犯了很多的错，所以他得到赦免，得到这个神真正的福气，真正的这个神的这个恩典。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都在常常寻求一个有福的人生啊。我们要想啊，怎么能过得有福的啊？尤其是在这个华人的农历新年这个春节这个大日子里面啊，我们都想啊。把这个气氛搞得好像很有福啊啊，有些华人啊，有些迷信啊，就是要做的东西都要好意头，你知道什么好意头啊？意思就是说新年新希望啊，新年有新福气啊，对不对？但怎么才是算是有福呢？怎么算是真正的喜乐呢？啊，而通常这个农历新年呢，有一句很俗气的话来代表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今天的主题，恭喜发财啊。我们华人啊，尤其是在东南亚或者说其他地区，我相信也一样啊，很喜欢用这个恭喜发财来代表一切的祝福啊，以为这个就是哇新年啊，这好意头就大家都发财了啊。但是也有很多人啊，可能他们也会恭喜你啊，新年快乐啊。啊，新年好啊！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呢？啊，怎么是代表有福的人生呢？啊，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去思考的。而基督徒寻找这个福气啊，是一个有关丰盛生命的福气啊！啊，不只是物质，我们不否认物质，神透过物质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就好像我们在这里啊。但来到美国生活工作有家庭，神又透过这些物质来祝福我们，但是我们真正的福气并不是限制在物质上啊。有位年轻的学生他有一次他找他的属灵的老师啊，这个学生呢，他 他信主的年日也不长啊，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基督徒啊，那他就去找他的那个一位属灵的老师，就问他老师，他问他老师，我怎么样才能真实的寻见神呢？我怎么能够真的寻见神呢？他这么问着。那这位老师说啊，他没有说什么，他就把这个学生带到这个附近的一条小河啊，然后把他拖到河的中间啊，河水这样流着啊，然后他就告诉他啊，你要知道怎么寻见神吗？你就潜到的水里面去啊，你潜到水里面去，你潜到水里面去，你就看得到啊。那他就照着这个同学就很认真的，他人呢，他就啊照这个老师讲，在这个河的中间就潜下去啊，照搬啊。但是当他潜下去的时候，老师就用手按着他的头，不给他上来啊。这个学生就在水中挣扎，我一直要上来啊。但是过了一会呢，这个身体挣扎，水打这个手一直打那个水都不能。但是后来他就上来了。当然老师不会把他淹死了哈，他要他学习一个功课，他就问他从水上来的时候，他问他刚才你见到什么，你想到什么，他问这个同学啊。同学说，哦，我刚才我很想生存，他说我拼命挣扎不要从在水中被淹死。那这个老师说，你要寻找神，你就是要用这个态度啊，你要渴望神，就好像刚才那样，你渴想从水中上来呼吸一样，那你就会真的寻到神，经历神。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啊。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位财主，一个年轻的财主啊，也是啊关于寻找神的一个故事啊。不但要寻找主啊，还要寻找啊更丰盛的生命啊。这位年轻的啊，他也是官，如果你在路加福音看到同一段经文的话，他也是一个官，一个年轻啊，年轻有为啊，有地位啊，有财力的人哦。所以我们要趁着这个春节啊来到这里，我们大家一起虽然有团契，但是我们最重要还是从神的话语来寻求啊。大家也可能也寻求渴望啊，这个新年能够蒙祝福啊，就好像这个所谓发财这两个字啊，那真正的我们要想的是如何得着一个充满意义和目标丰盛的生命啊，有一些很关键的问题我们可以去思考啊，就是去帮助我们去了解啊，基督徒所寻找真正有福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做个祷告好吗？赐给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非常宝贵，我们在此也好像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的比喻，我们渴望寻见你，我们更渴望知道什么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在此求你帮助我们，在以下的时间，当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思考的时候，也让我们更晓得啊，如何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尤其在寻求主的时候，我们更加渴慕，更加了解神的心意。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刚才我们讲到了这段经文，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啊，这一段经文。当我们再次查考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啊，真的是去啊思想一下如何处理生命不同的问题啊。那这个圣经是真理，所以我们可以啊从很多方面去领悟、去运用、去探讨。啊，今天我们针对的就是你和我都有这个需求去解决一些的人生的问题。如果你问人人在心中有一个问题，那你会问什么？如果说人人心中有一个疑问啊，包括基督徒了啊。那试问一下，你要问什么？相信我们要啊，相信我们的问题可能会想到就是，我要做什么？我要怎么做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我要怎么做我才活得更快乐？对不对？ 我相信这个活得快乐这个人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看到这个圣经这个这位年轻有为的人啊，他是一般世人的眼中的一个标准啊。哇，他有钱有才识，有这个知识啊，有学问啊，有地位啊，他什么都行啊，样样都行啊，都有了啊。但却有一件事情是他所拥有的换不到的，或者买不到的啊，不能靠自己的本事得着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他没有真正内在的平安啊，使他得着生命真正的意义和方向。所以在这里的啊第十六节啊，他才这样问了一句话，就问耶稣，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啊？”他说：“夫子，老师啊，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啊，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求问这样的问题，也给我们想到这个年轻观的问题，其实也可能是我们每个人来到神面前寻求他的一个目的啊。我们每天可能也会想到这样问题。那这里有几个问题是我要让大家啊，给大家一起分享的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啊，好像这一个人这样，他关心的是什么呢？今天你关心自己什么？可能你说我的家庭啊，对不对？我的孩子，也可能是你的事业，这是很切身的问题。你说，那这个问题是人心灵深处的一个疑问啊。我们可能有很多有关这个所谓啊，就好像这个人所讲的上天堂的问题啊，可能你有人问，哇，天堂是怎么的啊？我真的一天会到天堂吗？可能你的问法不一样，或者你转一个弯来问啊，一个你说天堂啊，比较想不到的事情，你转一个弯来问啊。我听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有一次啊，一个中国南方来的一个人啊，他要到北京去找他一位朋友，一老朋友了啊，很久没见了啊。那他去找这个老朋友呢，刚好呢就是礼拜天啊。那这个朋友呢就约他在教堂的门口相会啊。啊，原来这个朋友啊是基督徒啊，他说他做完礼拜才跟他见面啊。这所以说老朋友远道而来，他一定要见他，礼拜天都要见他了啊，没有啊。所以但是要等他崇拜敬拜之后才见他啊。他是说哇，好，我见这个老朋友，他就是想带他到处去走走，去看看啊，北京嘛，很大的城市啊，这边有没有北京来的啊？啊，有没有啊？有很多人从北京来啊。那这个人呢，就这个人其实他对这个老朋友，这个北京老朋友新耶稣或者新教，我们叫新教，他们都知道新教啊，新洋教啊，很感兴趣啊。啊，因为知道他是基督徒啊，他常常讲哇，新耶稣怎么好，怎么得永生，怎么上天堂啊？啊，他就想问他一个问题的啊。啊，但其实他是带着一个讽刺的口吻来问他，他就问，他说：“请问啊，上天堂需要多少钱呢？”啊，他问他，啊，说这样，他就是一种讽刺的口吻了。那这个北京的朋友就想一想，他很快的啊，他想一想，哦，他说，哦，10块钱就可以了，啊，我这个朋友吓了一跳，我上天堂这么便宜，10块钱罢了。那这个北京的朋友就回答说：“是啊，你坐一个小巴。”到怎么怎么的路口，你下车到那个售票处买一个门票，大概10块钱。原来啊，这个老朋友会错意的，他以为他说要上北京的天坛呐、啊。这个故事表示什么呢？这人有时关注的问题啊，在不同的情况下，你在不同的倾向里面，你以为这个人就问的问题是这样。那在我们人生呢也是一样，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境遇里面，可能你同样想到同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你的倾向是不一样的。今天你跟我对上天堂都可能有很多难解答的问题，可能啊是不一样，但是都需求从耶稣那里得着这个答案。那这位年轻的官，他所拥有的 是钱财啊，但是这个钱财不能使他心里面得着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安宁啊。他关注的是一个关于从神而来，从信仰而来的平安。好，今天你跟我是否也关注同一个问题呢？你关心自己什么？或是这是今生很多琐碎的事情，很多只是眼看见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都是关心或者为这琐碎的事情烦忧啊。多少人为了寻找这个幸福的人生做了很多冒险的投资，可能你也做过这个冒险的投资。那有些人说找太太也是冒险的投资，因为有些人就是帕托相爱几年就结婚了，哇，这个一生交给他，这是一个投资啊。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不是的，这是神预备的啊。有些人为了幸福，他们就要搏一搏，就好像这个春节新年啊，趁着这个大日子好运气啊，去搏一搏啊，希望捞一笔横财啊。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啊，或者我在台湾，我也听过这些朋友讲，哇，他们不信耶稣了，当然了，他说到这个春节啊，最好的时候啊，哇，又放假很多天啊。那当然啊，我知道中国大陆是放假15天的，不是啊，我很长的时间，马来西亚只有2天了啊，或者3天了啊，结果呢，很多人呢，就是过了一个春节，过了一个新年之后，变成穷苦的人因为他们以为能得到一笔横财，那其实更糟糕。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年轻的官他找对方向了，他问这个问题，他找对方向了这个官，这个有钱的这个少年人，可能他听过有关耶稣教导的很特别，也可能听过他行过奇事，所以他就有感而来了，他要问耶稣，这个是一个机会了。所以这也给我们今天再思考一下我们关心什么。那第二个问题呢，我们来思考就是，当你关心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关心到一些的可能挑战，一些的冲击，一些的拦阻的时候，你找谁来帮你？我们看到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有钱的少年人又是官，他最终极的资源就是找耶稣。那这个有钱有势的人，可能他认为他有名誉有地位给他一个很大的方便就是他见什么人都容易了你要见他就很难了你知道有钱有势的你要见他很难了，他见什么人一呼喊就安排就来见他他肯定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或者问过不同的人，只是得不到满意的答案所以他就想来问耶稣听过耶稣这个人，哇，他讲的道理很特别有行过奇事所以这也给我们思想到，在你需要的时候，你问题的时候，你首先是想到找谁你首先想要找谁那你当然，你们做父母的就知道，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就找谁有些人讲爸爸我听过一个测量说，孩子有问题都是先找妈妈的我不知道在可能这个时代改变了但是有一个守卫，他们的测量说，哇，他们无论女儿还是儿子就先找妈妈那有些人有问题了或者有这个麻烦的时候，他们就先找有权势的人那其实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希望不是这样那最后才是找耶稣，最后才找牧师先找那些有权势的。所以看起来这位有钱的财主这位捡钱人他也听耶稣讲话他这里你看看，他听耶稣讲话开始的时候耶稣跟他说话，他听了听了之后他也问问题但问问题是好的我们知道我来到这边很多人问问题这个好像问题轰炸似的但是问问题是好的，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听好大案，就把大案打了这个折扣啊，然后急不及待的就继续发出其他问题啊，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当你听人讲话，其实有一个需要啊，我觉得有一个啊，要有三种心的需要啊，这种三种心来啊听人讲话啊，啊，第一是什么？耐心，嗯，第二是什么？信心，你要信心听啊，不需要啊。你听某个人讲话的时候，你要耐心啊，你要专心啊，然后什么？小心啊！对啊，对他讲话有点，哦，要小心啊。这是不是来后面来攻击我？我觉得不是，我要体会的心啊，要耐心、专心体会的心。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真正要想听那个人讲话，而是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啊。哇，有一个机会我可以跟我的朋友谈话，我就发表我的意见了啊。只是注重你自己的意见啊，从而得着一种认同啊。你看他认同我讲的啊。有时候我们听到也是听牧师讲到啊，我听，但是其实没有听进去啊，啊，也没有听明白啊，就急不及待的心里说啊，他这样讲不对的啊，或者口中也好，心中也发出很多意见啊，嗯，所以今天如果你说信耶稣啊，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神的事情，我们是微小的，神是全能的，但是。这不就是说算了啊，哦？我不知道就算了，对啊。我们要像这个人这样啊，不断的追求，不断的祷告啊，来啊为这个事情来寻求啊。有人这么说啊，就是他说啊，有人这么说，说读书要从啊薄薄的读起啊，就一本薄的读起，读到厚厚啊，你们听过啊？然后又从厚厚的读到薄薄啊，啊，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啊。可能是你从那个薄的浅的读到越多越厚了啊，但是读到越厚的时候，你要去钻研，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你就把它读到那个书也烂了，一张一页页的掉了啊，所以读到薄薄了，就是努力竭力的啊。如果你要寻求主，这样的寻求他，你必定得着真正的福气。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当然这是只是一个故事的啊。那有一只狗啊，有这只狗啊，它常常夸自己啊，它说我跑得很快啊，它跟其他狗说，你看我跑得最快的啊啊。那有一天，它就追赶一只兔子啊，这兔子跑得很快了啊，但是它追不到，它被这个兔子逃脱了啊。那另外一只狗看见就笑它啊，你不是说你跑得很快吗？你怎么追不到那个兔子呢？那这个狗呢，他就解释到啊，兔子是的，他跑得很快，你知道为什么他跑得很快吗？因为这次兔子跑是因为他跑了为着保命而跑啊，保着生命而跑，但是我呢，我跑不过只是为了一顿晚餐而跑罢了啊，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啊。所以是的，我们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为不同的东西去拼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总想到啊，我要得着平安，我要找到这生命的意义，我要找到真正生命的目标。那这位年轻的官，这位年轻的有为的这位少年啊，他不但关心他生命，而且他找到耶稣，并且得到他所寻求的答案。其实他得到他寻求的答案啊，他问我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其实他已经得到答案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是要问自己，其实你寻求得到什么，你真正寻求要得到什么，你信耶稣是得到什么呢？就好像刚才那个比喻一样，兔子，这个兔子为了保自己的生命而跑，这个年轻官也是为了得一些事情啊。好像是这里说他是问的是永生，是不是永生呢？但是我相信他所寻求的只不过寻找一个知己的答案，他想听到的是知己的答案。很可能他也找过好几个拉比，那个犹太人的拉比或者宗教师问过了啊，他们可能就告诉这个年轻人说啊，你要守律法啊，就是摩西传下来的律法啊，你要守住它啊。 我们也可以相信他跟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西人也谈过啊，这些法利赛人是很有学问的，可能他们也告诉这位年轻人说，你不但要守律法，你要守住那个600个规条加在这律法里面的这些小细节，你要守住啊，守安息的吧，你不能走路多少步啊，你要守住啊，所以我们也相信还有一些宗教的领袖，可能也告诉他，你要做善事啊，要捐助给穷人啊，但是没有一样给他有真正的平安，听了之后没有真正平安，所以他来寻求耶稣。他非常的投入啊，来寻求耶稣啊，他来到耶稣啊，告诉他，我真的尝试过很多途径去找一个生命的意义，也听了很多，但是听来听去还是不行啊。那耶稣就给他一些好像同样的劝勉啊，同样的意见啊。如果你看这个啊，第17节你就看到了啊。耶稣对他说什么呢？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啊！他说，如果要进入永生，就当守诫命。好像是他可能听过，我相信他都听过了，要守诫命啊！他就会说什么诫命呢？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这些，不可那边啊，要孝敬父母，要爱人如己。这个少年人说啊，这个我都守了，你看到吗？他听过了，他也做到了啊。好像做到了，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啊，他是找自己的答案啊。很多时候我们也何妨不是这样的啊，尤其是透过一些好像这样的特别的日子，我们春节来了啊，我们都是想哦，我们就贴满那个春联，我春晖啊，一个好意头的啊，布置好意头的东西，讲一个好听的话啊。这个不要冒犯这个好日子啊！所以耶稣啊，给他好像一些同样的劝勉，就是好像十七节里面就当遵守诫命啊。那是年轻官问啊，哪一项诫命的啊？我已经听过好多了。他说啊，你说什么诫命呢？就因为他其实啊都听过啊，所以他期望有一些新的建议啊。那你每个礼拜就听牧师讲的，好像讲同样的意思哦，但是你还是讲说我要听一些啊有名的传道人来讲一些不同的东西啊，他都听过了，他说啊，所以他期望有一些新的建议，就好像我们从小啊听父母讲你要读好书，或者读好你的书，将来有前途，生命有保障啊，换句话说就是你就会幸福快乐，但是事实上很少是这样的事情哦。不是这么简单啊，有时候什么都有了啊，还是有许多的不满足。所以这个人呢、他问了、还有什么呢？就好像我们一生都在寻求，或者是为了什么什么东西，做到了啊，我们已经有好的事业了啊，有家庭了，还是不够满足，还是不够快乐。而这位耶稣重复的对这个人讲出这些的责任，他说不可杀人啊。那我们看到那很简单的，看我相信这个年轻人说，哇，我没有杀人我从来没有杀人只是咒人几句话罢了没有杀人。耶稣的标准不是这样，你知道你在外面在后面骂人你就杀人了恨人你就杀人了是吧？他说不可奸淫，他说没问题我有最漂亮的妻子当你看到看 John Edward Tiger Wood Clinton 总统，他们不夫人也蛮漂亮吧，对不对我不会犯奸淫，我有最漂亮的妻子。耶稣说不可偷窃，我不需要做这样的事，因为我有钱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当总统后来也成为在监狱里面的牢犯，我不讲谁了，我不知道冒犯谁了可能这边有台湾来的，有中国来的耶稣说不可做假见证，他说我不做假见证 我赚取一切都是靠我的本事，我诚实可信啊，这个年轻人可能这么说啊。但是你看这个最近这个很轰动的新闻啊，这个单车选手 Lance Armstrong， 哇，他坚持很久，我没有违禁药，我没有吃违禁药，他很厉害的人，单车选手，他很厉害，但是怎么样？耶稣说要孝顺你的父母啊，那就不用说，我很爱我的爸爸妈妈啊，但是我只是偶尔打一个电话或者跟他讲一两句话啊。耶稣说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啊，他说啊，我很好，我跟我的邻舍非常好的关系啊，只是有时他把树叶扫过来我是有点不开心罢了啊。或者说哦，我只是跟左面的啊，右面的邻舍好，左面的不好。我觉不觉得我们跟邻舍的、这个左就右边的邻舍是比较好的，对不对？可能我们喜欢往右看啊，左的好像不大很好。我承认我们住那边也是一样啊，我跟左面的没有什么谈话了，左面的邻舍。所以耶稣说这些要求，他说我都做到了，所以。他才这样回应，这一切我都遵守了，我还缺少什么呢？他说，其实人能够守住所有的律法吗？我给你一个答案，可能可以，但是这个可能是永远的可能罢了、嗯、啊，就是可能可以，可能可以，不是真正可以。所以诚实的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就是遵守了法律、哦、啊，人都想什么走法律的漏洞 啊，就好像我们基督徒，包括基督徒，哇，基督徒说神说你要遵守神的律例，哎呀，礼拜天我的这个侄儿结婚了、啊，哇，他下午结婚，我早上就要预备啊，不要，我不行，我不去教会了、啊、我们基督徒都会有这样、哦、忙啊，我们忙，或者昨天下雪了啊，下雪不用上课，哇，很高兴啊。我们要走法律的漏洞啊，你不以为这样就不是法律的漏洞啊。啊，这个是心情跟心灵啊。但这不是这里的问题啊，啊，这不是这里的政治问题。如果有可能守住所有的律法，人还是不能靠守律法得救啊。也不能够一定找到真正的平安啊，或者心灵的安宁啊，或者所谓的心安理得。我们不是靠自己，因为这个心安理得的标准在哪里？所以这个少年说我还缺乏什么呢？啊，我一生忠直，不贪，不骗人，不讨人便宜，不害人，很努力的向上，我都做到了、啊、但是耶稣的答案是什么呢？啊，耶稣说什么？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啊。这句话很多人不要读，他读了二十节他跳过去读二十二节、嗯嗯、我希望你不是这样啊、嗯。哇，耶稣这个答案真的讲中这个年轻人的心啊、嗯、年轻人有成就，有地位，有权势，他有真诚的心，关心他生命的需要，你说好不好了？啊，我相信这个耶稣说，这个年轻人真可爱啊。但他也严谨的、很认真的、竭力寻求答案当中，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能使他真正活得有福的是什么呢？能使他真正活得有福是什么呢？我告诉你。趁着这个新年，这个农历新年要来，俗气一点，我告诉你，真正的是要发财、啊、我知道了。哇，你说牧师讲不能告诉人发财啊？是的，要发财，但是不是你想那种大西洋城的发财啊？啊，不要想错了。你真的能得什么？第四个问题，你真的能得什么？问题在哪里呢？这个年轻人，他其实只愿意听那个合乎他利益的答案啊，他寻求的已经得着了，或者也有了，他已经有了。耶稣要他的不是要得什么，乃是愿意舍去什么。我们的问题也常常我们想要得什么，得什么 我才能算得有福气。信耶稣啊，我们必须得着一个百分之百的答案啊，我要百分之百我才愿意信啊。很多人现在传福音就是这样的啊，我很确定的我才信啊，或者我得着了我的答案我才信啊。那这个年轻人他的问题就是他已经有了太多的东西了，这个世界的虚荣是拦阻了他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得那个美好的永恒的福分。所以耶稣才叫他变卖一切来周济穷人。那终点是哪里呢？终点其实这里说你要来跟随我，你要来全心全意的跟随耶稣，不要被自己的物质自己的世界来缠累你自己，这样才是真正的发财啊，真正的有福啊。因为真正跟随耶稣，当你真正跟随耶稣的时候，其他东西都是其次的，其次的。当主耶稣是你生命的一切的时候，那你得的可能不是今生就得到了，也可能你要失去今生的一些东西。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你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但不同的那种福分是时间金钱换取不到的，因为那里就讲到是永恒的，是在天堂的啊，永恒的家乡，永恒的价值，永恒的福气。所以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啊。但是财主怎么了？这个少年财主他就忧忧愁愁转头就离开了，转头就离开了，他听不进去。为什么呢？我相信有两个答案。第一个，他其实要的财宝是今生而已，他想用永生来保出他今生的财宝。他说我如果我今生的财宝才几十年啊，如果我得永生，我不是保住永恒吗？可能是一个这样，我想了啊，你自己回去想了啊。第二个呢，可能他认为耶稣讲的不实际啊。哦，你说财宝在天上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在天上啊，太遥远了吧，太抽象了吧，不合我的现实的需求啊，太高深莫测吧。其实耶稣的意思是说，所谓天上的福，这个天上的财宝是一个不动摇的福气啊，不是说那边有啊有一大堆黄金等你去拿，不是啊。他告诉我们，这天上的财宝是一个不动摇的福气，是最宝贵最耐久，而直接是从那里领受下来。我曾经认识一个弟兄，他信耶稣之后呢，他有很大的挣扎。为什么他很大的挣扎呢？就是因为他的工作，他工作薪水很好，福利很好啊。原来他是在赌城里面当 supervisor。 他说他心里很难过，如果我继续工作，我就好像支持赌博，嗯，好像支持人去探着不义之财。他说至少他犯了两条诫命，他说啊，十诫里面两条，第一条说不可贪图财富了啊，不可贪婪了。第二呢，他说的犯的是不守安息的，因为礼拜天他不能去教会啊，礼拜天是最多人赌博了哈，而且他常常很晚才回家啊。但是神给他一个决心，最后他决定先敬畏神，他辞去他的工作，结果他得到的是超过他所思所想的。后来他找到一份工作，离他家不远，也是做管理的，虽然收入不像以前那么好，但他其实本来跟他妻子的关系不是很好，因为常常不在家，很晚回来，但是因为他改了工作，他改善了关系啊。本来他也有一点胃病了，胃痛啊，因为工作很大压力啊，在赌场里面要看住啊，谁在偷啊，偷老板的钱。但是他的因为这样的解除压力啊，结果好了啊。最重要的是礼拜天可以跟一家人去敬拜主啊，他是最喜乐最宝贵最大的福气。 所以当你知道神给你的供应，给你的优待，这个 offer 是一个更大的财宝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错了，我们不是舍去所有才能得到天上的财宝，我们觉得这个句话就是哇，我要舍去很多啊，我做不到，我 hold on this 啊。但是其实我们只需要重新把我们拥有的才干、我们的智慧、我们物质钱财再次做一种投资。这投资是什么呢？投资在神的国。我们不是失去，我是我们重新再投资。我相信这里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很乐意服侍主。我知道这个教会啊，弟兄姐妹就一起来撑着，从过去到现在献出了很多时间，很多的精力这是一个天上的投资。所以有人这么说，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得着他适当的供应和需要。当我们跟随的时候，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常常不会需求很多，你知道吗？当你跟随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会再需求很多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致缺乏，对不对？我们常常不会再需求了。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你看来少的也变成多了，你看到哇，原来我这样多，带着感恩的心虽然有时会减少，但是你还是感恩的。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要发财，我们还要恭喜发财。我们希望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朋友们都发现属天的财宝那是发财啊，真正的发财啊。神是我们的神，是永生的神他对我们的祝福是永恒的所以这才是叫做发财不但自己发，要一起发，告诉你朋友这个福音，告诉他恭喜发财，来发现神的财宝，在天上的财宝，一同来享受这份天上来的喜乐平安所以基督徒也可以恭喜发财不俗气的所以希望今天我们都发现这个属天真正的财宝你的付出神是会祝福的，你的付出神是会报偿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来临的春节真的过一个丰盛的新年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孩子们都真正得到这个福气。当然你说恭喜发财，你不要自己发财，你要也带给你的孩子也发财这我们下一代很重要。我觉得前两天我们就讲这两天就讲了，就是我们不占自己信耶稣，我们要极力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把他用圣经话语来把他抚养教育他们不但有社会的成就，我们更要有这个属灵的成就，那才是真正的财富。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位我们接受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不配的一群，我们人不过是罪人，常常在你面前不能达成你的标准，但是你还是每天每时都顾念我们，就好像我们所看见这个少年人，他的追求耶稣也不轻看，把最好的答案给了他，今天也把这人生寻求意义福分最大的答案给了我们，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是寻找天上的财宝，投资在永恒。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追身所做的、所拥有的都放在你天国之下，让你来使用。特别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知道这样的服事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是你赐给我们的。主啊，求你就借着今天的思考分享这个话语，也借着这个春节的来临，我们再次能够被激励起来，为你 来奔跑前面的道路，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